好了，下面开始辅导一名。那么今天开始讲第八品，观法相品。观法相品啊，科判当中是第二，决定能知量子之性分二，这个是大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是从总的繁体以及宣讲的所知了。那么现在呢是讲第二个呢，决定能知量子之性。那么就是前面是所知的之性啊，现在是这个能知量啊，决定这个能知的量的之性。这个分二，第一呢是法相之安立，第二是抉择各自事项之一。第二个科判主要是这个九品以后的九品、第十品、十一品，几方面是抉择各自事项之一。那么现在讲第八品当中的法相之安立分三，一总说法相、名相、事项之自性，而分别决定量子法相，第三抉择法相所表之一。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这个总说法相、名相、事项之自性分三，一建立三法周遍所知，二决定啊能辨三法之自性，三法各自之安立。也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建立三法周遍所知，三法周遍诸所知，是故产事彼安立。那么三法就是讲法相、名相和事相。那么这三个法呢，是周遍一切所知的。周遍一切所知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所知法，绝对都有这个三个法相来周遍的。那么这个所知法实啊，这个诸所知实际上就是讲一切万法的意思，一切轮界万法这个叫诸所知，一切有事无事法这个叫诸所知。也就是说，只要是所能够知道、所需要知道的这个法呢，不管是心法还是说是这个，还是这个色法，不管是有实法还是无实法，啊，轮回法、涅槃法，乃至于佛的辩智法，这都是啊所知。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三法，它是绝对周遍一切所知的。既然它周遍一切所知，那么就有必要阐释它、安立它。所以说呢，是故阐释必安立。那么就是安立的方式呢，在这个地方讲也是主要通过自证来可以安立的啊，一切所知以法相三啊，法相等三法周遍，这个是依靠这个自证可以成立。通过自证成立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心识，在我们心识上可以决定，可以通过自证来了知这个法相等三法。那么就是说，如果概括来讲的时候呢，什么是法相啊？通过自证来怎么样认知这个法相呢？这个法相就是说，任何一个所知法浮现在我们心前的时候呢，浮现我们在心境面前的时候呢，和其他法截然不同啊，绝对啊和其他一个法完全不相同的这样一种那个法，就称之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法相。反正那我们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它这个法相的特点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一个所知啊，不管是一个色法外面一个瓶子，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柱子，还是说一个人，这个方面呢，任何一个法它浮现在我们心境面前的时候呢，和其他的这个任何一个法都不相同，它绝对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这个叫做法相。然后呢，什么叫做名相呢？名相就是说是通过名言和心识互不混乱啊，互不错乱可以单着的这个法，就叫做名相。那么什么叫做通过名言和心识互不错乱？所谓的这个心识啊，心识就是前面我们在内心当中认定的这个法相，认定这个法相。那么认定这个法相，这个叫做心识面前它的这个本体。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单单知道这个法相没有它的名称呢，我们也没办法单着，没办法可单着。所以说呢，就是说名言就是讲它的名称呢，比如说瓶子它有一个大福盛水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这个是我们在我们内心当中可以浮现的，它和其他的法绝对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如果单单知道这个没有一个名称来宣讲它的话，我们也没办法真正的表述啊，没办法真正单着。所以说呢，我们就加一个啊，就是称它为瓶子。那么这个时候就叫做通过名称和心识面前认定了一个法相，就是说不错乱啊，完全不错乱，不能说是我内心当中认定的是一个瓶子的这个相，然后呢名称是一个柱子的名称，这个叫错乱了。那么我内心当中认定的是一个这个瓶子的法相啊，它完全不相同这样一种这个相，它的所知浮现出来了，而且呢我给它的名称呢也不错乱，浮现的是个瓶子，我名称叫瓶子，这个时候就叫做可以单着。如果说是这个名言和心识不错乱的话，就成了可以单着的法呢。那么这样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特点的法呢，就叫做名相。然后事项是什么呢？简单讲，事项在我们的自证识面前可以这样认定，就是说带有特征性而显现的这位事项，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有特征性或者有例子啊，比如说金瓶啊或张三等等，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事项啊，这个就是一种事项，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和名相，它能够具体的代表或者具有特征性而显现出来的。什么特征性显现出？就是在某一个法上可以表定啊，在某一个法上面可以表述出来。就是我们面前一个金瓶，我们说这个就是事相，这个事相呢又具备瓶子的名相， 啊，它可以单酌的，又具备就是说是这个大夫圣水这个法相。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精品上面具体能够表现出来，它具有特征性的这些显现出来，这个就叫做四相啊。具体指某一个东西，这个叫做四相。所以说呢，这个大概就归纳了，就是说法相、名相和四相啊三种法它自己的这个各自的特点。下面讲第二个呢，是决定能辨三法之自性分二：一、认识本体；二、各自之法相。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认识本体。认识本体呢，就是将法相、名相和四相的本体加以认知，然后确定他们的关系。法相能了净之法，名相所了心之法，四相所了所依法，彼等即是能所立。那么所谓的法相是什么呢？法相呢是能了啊，是能了之。它是个能了之。那么如果说是不知道所了之，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能了之。所以说呢，我们就讲这个法相是能了之所了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或者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能了的法，能那个了之的法。比如说是在这个里面经常使用的这个黄牛，它的法相象风垂壶，象风垂壶它就是能了啊，能够了之黄牛它的一种这个法就叫做能了。那么就是说是能了，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特点是静。静呢就是在事物的本体上面要具备，那么在这个事物本体上面要具备比如说是这个象风和垂壶，象风和垂壶垂壶呢不单单是我们单纯的分别念去安立的，这个方面就要关待于这个静上面，它肯定要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具备这样一种自信啊，具备这样自信。象风垂壶它就是在这个黄牛的静上面具备的，大夫圣水或者说是自然解义等等，这个方面呢都是在这个人或者说要静上面具备的。所以说呢它是静止法，但是这个静止法呢上次也是在这强调了，这个静止法就说是法相是静止法，这个方面我们说一个微细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说象风垂壶这样一种特征我们说是静止法，但是呢这个静止法是不是就是法相呢就是法相呢我们说是这个象风垂壶它是法相，我们安立它是法相的时候呢不单纯是从静上面安立的，他就是说关待了镜上面的相互垂壶这个特征，然后呢潜于识面前认定它是法相。就是说如果说真正在外境上面，这个法相在外境上面就存在，而不是说是相互垂壶在外境上面。法相这个三相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三种相当三法当中的法相，如果是在外境当中存在的话，那么当我们就说是这个看到这个相互垂壶的时候呢，因为通过法相他就能够了知这个名相，就能够了知其他的。所以如果真实的法相在外境当中真实存在，那我们看到法相的时候马上就能够了知他的这个名相了。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是一种潜于这一种静止法呢是这个单浊静上次也讲这个单浊静。这方面主要是讲法相他自己的本体法相他自己不能单纯说是这个外境当中存在法相。只能说呢就外境当中它有个相风垂壶这样特性，然后呢我们通过潜意识安利这个就是法相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黄牛的法相。所以说呢能了净之法的意思就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名相所了心之法，那么名相是什么呢？名相的本体它是所了，关待于能了来讲它是所了，也就是说法相它是能了之的因，名相是所了之的果，通过相风垂壶我们就可以了之这个就是黄牛这个叫黄牛。所以说呢这个黄牛是通过相风垂壶来了这个，所以它是所了。而且它是关待于静和心的法当中呢是哪一个法呢？心之法。这个名称呢完全是心安立的。我们说这个安立一个黄牛瓶子等等，这方面都是这个心上面去安立的。所以说外境当中呢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在静上面呢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名相，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名称。所以说它是所了之，而且它是心之法，就这样的。那么下面讲四相呢，四相所了所依法它就是所了所依。那么这个所了所依呢在注释当中它讲的所了呢它就包含两个人，两个就是称之为所了。哪个是所了呢？就是说是外境的法相，这个也是叫做所了。然后呢就是说假定名相，这个叫所了。从这个方面呢就讲是所了之的它就是所了之。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相风垂壶，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就是黄牛。实际上呢从这个总的来讲从总的来讲呢这个就是所了之。你看书上讲所了之的外境法相作为所缘，假立名言作为能义。就是说这个所缘能义都是所了之。那么就外境法和假立这个叫做所了之。那么就所了这个方面就称之为所了之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和它的名相。所依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四相上面它可以作为法相名相的所依。那么它就是一种依止处，就是这样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说是这个四象，就是关代于这个认识来讲啊，就是黄牛的认识来讲，它就是花白的黄牛。因为就是我们一般方面讲啊，黄牛怎么会是花白的呢？黄牛怎么还有白的黑的呢？实际上这个黄牛它是一种物种啊，一种就是说这个种类啊，牛当中一个种类它叫黄牛，总称叫黄牛。所以说呢，它虽然总称叫黄牛，但是它也有花白的黄牛、黑的黄牛、白的黄牛。所以说我们说什么是啊，这个黄牛它这个名相的这个四象呢，我们就具体带有特征性的法。啊，就是它的具体的例子啊，就应该说是花白，花白的牛啊，比如说花白的牛，就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在这一头我们面前牵出来的这一头花白的黄牛的四象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哦，这个就是象风垂壶，它就是黄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讲所了所依法，这个四象是所了所依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特定的这个特定的这个例子啊，它就是讲这个四象所了所依法。彼等即是能所立，那么这些这个三法这个叫彼等，那么就是能力和所立的关系，或者说是能力因所立果，能了知的因所了知的果，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上次在注释当中讲呢，通过这样一种法相，相风垂壶可以了知黄牛，通过这样一种黄牛可以了知这样一种这个花白的黄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它是个能力所立的关系啊，能知所知的关系，通过一个法可以了知另外一个，或者说通过这个四象啊，它可以了知啊象风和垂壶或这个黄牛。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实际的这头黄牛啊，以它作为所依啊，以它作为这个能了、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就是黄牛的象风垂壶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方面，一下就能了知了。所以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是这个能力和所立的关系，能知和所知的关系。那么上次说这个黄牛好像和水牛差不多，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内地的黄牛也有一种黄牛和这个印度的黄牛到底是什么样差距，现在脑海当中的黄牛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好像颈后有一个这个好像一块什么这个骨头吗，是什么好像下面有一个一片那个薄薄的皮吗，还是那个叫是不是叫垂壶，还是有一个真正的叫一个胡须东西叫垂壶呢，应该不是胡须吧，应该是一个好像我记得内地的黄牛它是脖子下面有一个这个好像长长的一片肉，好像是一个皮子一样的东西，是不是那个叫垂壶啊？如果是这个的话呢，肯定内地的黄牛和这个印度的黄牛应该说是差不多的，应该是差不多。那么就是牦牛肯定就不具备这些这样一种法相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这个黄牛啊，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名相啊，或者法相啊，或者它的这个四相，从这些角度可以理解的，它就能所立的关系。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就是讲各自的法相，分二一总说二别说。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总说。三法习皆虚理由，若无一切成错乱。三法就是讲法相、名相、事相呢，各自都需要一个理由啊，不共的理由和其他不相同的理由。那么如果三法没有各自的理由的话，一切都成错乱了。就三法完全就是说是这个法相一层名相啊，事相一层法相，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呢，三法的各自都不一样。啊，三法各自不一样。这个地方打比喻讲呢，象风垂壶它具有象风垂壶的特征，它才能够叫做法相。其余呢，没有这样一种象风垂壶，不叫法相。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就是这样的。那么前面我们讲它的这个特征的时候呢，名相它就说是这个通过名言和通过这样一种心识面前的这个显现不错乱而可以单着的，这个方面必定是在名相当中才具备的。而具有特征性显现的法，这个必定是事相上面才具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略说来讲也可以这样知道，但是这个是总说啊。如果别说安利就说是法相等的理由呢，下面开始这个讲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主要指出都需要理由的意思。下面就开始别说分三一法相之理由，二名相之理由，三事相之理由。首先讲第一个呢，法相安利的这个理由分三一破法相不需要法相之观点，二安利需要之法相，三比所浅故事之详细分类。首先讲第一个破法相不需要法相的观点，也就是说下面所破持的三类观点都是说这个法相不需要法相的这个观点，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讲的时候呢，有为法相具实体，无虚法相虚无穷，有为亦虽无所虚，建立名言则必虚，余为亦虚其名相，同比如因啊，同比如因无穷尽。这个三类观点，三类观点当中第一类观点呢，有为法相去实体啊，就是说是一名前派的一些论师呢，他就认为这个法相啊，这个法相是在外境的实体当中具备的， 他就在外境当中就这样实实在在实体方面区别，而不是一个本体。所以说呢，不无需法相的，他已经有了法相，通过这样一种法相就跟了知他的这个对境，就能够了知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成立的意义。所以说他不需要法相。如果说具有实体的法相还需要法相呢，就成了他必须要成了无穷无尽的法相的果实。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因为这个法相他自己成立是这个在外境当中具实体的法，如果是具有实体的法的话，就根本不需要法相。他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然后呢，第二类呢，就是讲有为亦虽无所需啊，就是说是它分成两类，将这样一种法相呢分成一种，分成一种就是说正正义理或者义理方面的和这个名言方面的。他就是说呢，如果从意义方面讲啊，外境的意义方面讲，那法相从意义角度来讲呢，它是具实体的。它既然具实体，无所需，它自己不需要法相，否则成无穷。他就这样讲的。但建立名言则必须，建立名言则必须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法相，它必定是一个所知法。那必定是个所知法，那它是一个所知法，但是从意义上面具备不具备呢？意义方面它是因为是实体的缘故呢，再不需要具备了。但是要安立这个法相是一种所知，从名言上面要安立它是一种所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这个法相还需要第二个法相，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建立名言者必须，说在上次的注释当中这个讲的比较清楚的。余为意啊，虚其名相，同比如因无穷尽。那么这个就是分了三层啊，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呢，余为意虚啊，就其他的余就是其他的认识，为意虚，意就是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意上面的法相的意上面也需要法相，这个叫做啊为意虚的意思啊，就法相的意需要这个法相。第二层意思呢，其名相，然后和下面的这个同比连在一起，就是五个字填的，其名相同比，其名相同比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相的名相同比。同比的比字就是讲法相，所以说呢，不单单法相他自己需要法相，这个名相同法相一样，他也需要法相。第三层呢，就是比喻，如因无穷尽，如因无穷尽呢，比如说他说一个论事啊，他说一个论事，说一个论事的时候，他说声音啊是无常，所作性故，这个是一个因啊，这个是一个推理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就是说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这个因是不是真因？啊，是不是真因呢？他们说是真因。为什么是真因呢？啊，因为它具备三项的缘故，三项齐全就叫真因。那么为什么三项齐全就是真因？它需不需要三项的成立呢？啊，它也需要三项的成立才是真因。所以这个方面呢，第一个三项需要第二个三项的证成，第二个三项需要第三个三项的证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下去呢，就是无穷无尽。所以说呢，第一个法相它自己需要第二个法相，第二个法相它自己还需要第三个法相。反正呢，只要是所知，它肯定具备这样一种这个三项的名相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打比喻讲如因无穷，它是个例子。通过就是说声音是无常所作性这个推理的方式，要成立它是真因，那么就必须要三项，三项齐全叫真因。那么这个三项齐全是不是真因呢？它又第三个三项齐全的证成第二个三项齐全，那么第三个三项齐全是不是真因？必须要第四个三项齐全证成第三个三项齐全。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因是无穷无尽的，就像这个一样，法相和名相也是无穷无尽的。他从这个方面呢进行安立的。那么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看一看这个虚不就是科判当中讲破法相不需要法相是观点。那么大概可以从这个意思上面可以分成两类一类的话就是直接讲不需要法相的比如说第一类第二类。第一类第二类它就是说是法相具实体的缘故呢不需要法相这个就比较容易对科判的含义，就是说它直接讲不需要法相。第三类实际上它就是说是需要法相。他就说是法相需要法相，名相也需要他的这个名相，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是科判当中破法相不需要法相的这方面，就是这个第三类观点上安立不上呢？实际上就是间接的侧面可以安立，主要从下面推理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你们这个因建立你们的名相的时候呢，他不需要法相的意思不需要法相就能够建立你的名相。他主要他自己要成立这个观点，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个表面上在讲欲余为亦虚其名相，同比如因无穷尽的时候，好像直接说不需要法相。但是呢，我们就后面观察的跟他们发过失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是法相虽然无穷无尽但是他的所立的这个名相可以安立他就是说所立的名相可以安立，实际上呢不需要法相，他这个名相就可以。他这个名相呢就可以安立，他这个不需要因，他的果就能够安立。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间接的他还是不需要法相的。他就法相，因为没有一个终止的时候，无穷无尽，他没有一个终止的时候。如果不需要终止，那么就是不需要法相来安立名相。就从这个方面，大概可以就是说是从间接的推知他的观点吧。 那么下面就是这个总破啊，就是说一概设计的方式来破此两种观点。安立之因未决定，所立之果未决定，法相已成，无必要，未定无尽，即是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安立之因未决定的意思，我们首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么就是说是对方他实际上说是这个除了第三种观点，第三种观点比较明显的方式说这个法相无穷无尽啊，所以我们好理解啊，好理解他就说是安立之因，安立之因就能了啊，那个净止法这个法相就叫做安立之因，安立之因就是说是他这个法相没决定，因为他无穷无尽没办法决定下去。那么第一种第二种观点怎么样安立之因为决定呢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分析，对方说这个法相只需要一个就够了啊，两种观点都是需要一个，意义上面需要一个。那么需要一个呢，按照我们的推理的方式啊，我们就说他是所知，他是所知，如果他是所知，他自己有没有三相，按照就是说总的法则来讲，任何一个所知他都需要周遍三相的。那么你这个法相是不是真的法相，是不是真的法相，或者你的法相本身有没有法相，如果就是说是对方说不需要法相，不需要法相，他就非所知了啊，非所知实际上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你安立的因还没决定，就是你这个安立的这个法相是不是真正的安立的因，你是不是真正的法相，这个还没有确定下来啊，因为没有下面的推理的缘故，没有下面的理由的证成，这个第一个法相是真正的一个法相，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安立的因未决定，那么这个就可以肯定啊，三种观点都有一个安立之因未决定的这个比较共通的地方。然后呢，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开始就发这个过失做观察。那么在这个安立的因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的时候，当然他们是认为已经确定了啊，就是说法相具实体这个两种他是认为已经确定了，但是按照就是他是所知就要需要法相等三法的这个总的前提下面看的时候呢，单单是安立第一个法相还没有办法确定，你说是法相，但是是不是确定下来没确定，所以说安立之因还没有确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问，在安立的因没有决定的情况下面所立的果，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这个名相，这个方面的名相就是他所立的果，所立的果决定还是不决定啊？就是分了这两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安立之因未决定，所立之果若决定，那么就是在这个安立的因法相还没决定的时候，所立的果已经决定了，那么就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呢？法相已成，无必要。那么法相没有必要了，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呢？法相是能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名相是所了，法相是安立的因，名相是所立的果，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在法相还没有决定的时候，你的果就能够决定，那么就很明显就说明法相根本成了无需要了，法相一成无必要，那么法相有也好，法相没有也好，反正你的果它能够确定下来，所以这个叫做第一种过失。如果说是这个所立的果决定的话，有这个过失。那么如果说安立的因没有决定，所立的果也没有决定，这个时候无尽皆实坏，无尽皆实坏的意思就什么意思呢？这个无尽，首先我们看无尽两个字，那么无尽两个字呢，就说是这个无尽就是讲他的这个法相无尽啊，法相无尽。为什么说他法相无尽呢？因为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第三种观点，这个就是一味依虚其法啊，其名相这个问题，他就认为呢，第一个法相需要第二个法相的证成，第二个法相需要第三个法相的证成，所以象征的话，他这个法相无穷无尽的啊，就是说找不到一个末尾。如果找不到一个末尾的话，这个是你们的无尽，你们的法相无尽。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法相无尽的话，那么它这个最后的这个法相确定不下来，最后一个法相确定不下来，那么就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呢，第一个法相根本的法相它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真实的法相。如果说第一个法相根本的法相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实的法相的话，皆失坏啊，你的这个认识就失坏了啊，认识就失坏了。就是说面前这个动物它是黄牛，因为呢具有向风垂壶之故如花白，他是想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向风垂壶来证成这个面前的这个动物是黄牛，但是呢现在你的法相啊，你的这个法相这个向风垂壶这个根本的法相要证成这个黄牛名相，这个法相它确定不下来，确定不下来，这个因为我怎么确定不下来，这个无尽故啊，这个地方就是无尽这两个字就是说这个意思，因为你的法相是没有尽头的，你的法相是这个无有末尾的，没有边际的，所以说你根本法相无法证成，根本法相无法证成的话，你想要通过这个根本的法相证成名相是坏了啊，像这样的话皆是坏，你的这样一种根本的论识就没办法安立了，就是坏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详细分析下来之后呢，安立因如果没有决定，所立的果决定好没有决定好，实际上呢都是这个不能成立的。这方面就是这样辩论。然后下面呢就是主要是针对第三类就是说是未定无尽皆实坏皆实坏这个 结论，我们定下了这个对于第三种观点，定下了一个未定无尽即是坏的这个结论。那么对方说没有这个过失，啊，他就开始回辩，从这个角度回辩的。因四项，因四项利所利益，四故无穷无过失，三项垂壶未决定，唯定所作即花白，无常黄牛亦应之，啊，就这样的。那么他自己的可以说要表达的观点就无过失，他就想没有过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无过失呢？无穷无过失，他就讲这个无穷是无过失。那么是为什么说无穷无过失呢？因为我们前面讲你的法相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就应该成了个过失。他说是即便是我们的法相无穷无尽啊，也没有过失，我们也能够证成我们的所立。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他怎么样证成自己的所立的？他就说因四相立所立意，这就是他根本的根据。因四相立所立意就是他的根据。所以说呢，我们的法相虽然无穷无尽啊，我们的法相虽然无穷无尽，但是呢也没有说释坏了我们这个论事，我们的明显无法安立这个过失是没有的。他就从这个角度讲无过失。那么为什么讲？我们可以分析这个因四相立所立意的意思。那么如果要真正的了知因四相立所立意这样一句话的意思呢，我们就首先知道这个因的意思。第一个字的因，它就是讲这个推理啊，这个啊推理，或者说我们就讲这个真因，真因。那么如果说是一个真因，我们说这个真因的法相是什么？真因的法相按照就是说后面要学习莫不生莫切的这些这个因论学当中所定的它定义呢，真因的法相是三项齐全，只要三项齐全的因叫真因啊，这个就是因的法相。然后呢，因的名相是什么呢？啊，因的名相就是这个真因啊，这个真因就是它因的名相。因的四相是什么？我们说因的这个真因的四相，那，啊，我们必须要举个例子，比如说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这一个论事就应该成了真因的它的这个四相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说带有特征性的这个显现法嘛。什么是带有特征性的显现法？我们说这个推理，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论事啊，这个推理是真因，因为具备因为三项齐全故，如所作因，就这样的。如所作因，那么这个所作因就是这个所作因就是四项，在这个所作因上面就具体能够表现三项齐全啊，在所作因上面就具体能够表现三项齐全。声音它是这个无常所作心故，那么这个就很齐全的圆满的一个三项理论。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了知这个所作心故这个因，就可以证成我们说这个推理是真因啊，具有三项齐全的缘故。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论事。那么本来讲的话，应该以这个三项齐全啊，就是说在这个论事当中呢，就三项齐全是根据啊，叫推理的因。像他要从这个推理的根据啊，推出所立，推出所立就是这个真因啊，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因。这个推理是真因嘛，啊，这个推理它是一个所真事，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是真因是所立法，然后三项齐全故它是一个能力，然后呢就是所作因它是个它的这个比喻或者它的这个事项。本来应该按照三项推理啊去成立这个去成立这样一种事项啊，去成立不是事项。就成立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名相啊，成立他的这个所立法。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正常论事的话，就这个中间这个三项齐全必须要确定下来才行。但是他说确定不下来，为什么？他无穷无尽的缘故，中间这个三项齐全无法确定。他就从什么来确定呢？他从思想来确定。他从思想来确定，他就从这个三这个就是声音是无常所作性质这个四项，他来确定这个所立。这个地方的所立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的所立就是真因。啊，就是说这个推理是真因，三项齐全故啊，如所作因。所以说这个所作因成了这个推理当中的四项，从这个比喻，从这个四项，它来成立它的所立法。因为这个声音无常所作性，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推理。所以说通过这个四项的所作，可以证成这个三项这个证成这个真因当中的这个所立法，就是它是一个真因，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个因四项立所立意的意思啊，所以说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通过一个就是说具体的例子，通过具体的推断推论来证成这样一种什么叫做因四项立所立意。因就是说讲它的这个真因的四项来成立这个因当中的所立啊，就前面就说上次朱禅师讲是这样讲的，这个推理是真实的推理，就叫我们就说是按照认识来讲，这个推理是真因。因为三项齐全故，如所作。上次说第二次推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第二次推理和这个地方意思一样的， 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反正这个这个事项呢，就是具体的例子啊，具体的例子在推这个推理当中，我们要具体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你这个真三项齐全就是真因。所以说呢，就他实际上就通过这个所做这个，通过所做的这个因，通过这个所做的因这个事项来证成这个是真因，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如果按照另外一种啊，按照另外一个论识来推的时候呢，就通过事项力所做因的意思，就说面前这个动物啊，面前这个动物啊是黄牛，具有象风垂胡故如花白。这个如花白，这个花白就是事项。那、啊、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论识来看这个意思，看这个宋词的时候，因事项力所的那就比较明显了。那么在这个论识当中呢，花白是事项，那、啊、花白是事项。那么就是说，本来来讲应该按照法相，象风垂胡来成立这个所力，这个地方的所力就是黄牛。所以说呢，他因为法相无法确定的缘故，无穷的缘故，他没办法从法相来成立，他就用事项来成立。他用事项，这个地方事项是花白，他就说，通过这个花白能够成立黄牛。所以说呢，虽然无穷啊，事故无穷无过失，虽然这个我们的法相是无穷无尽，但是我的推理还是没有过失的，仍然没有过失。就从这个角度讲，那么上次的这个讲解当中呢，那首先讲这个，首先讲讲这样一个声音是无常所作心故，首先把这个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呢，我们说这个是真因，为什么真因呢？他就说是这个第二次，这个是第一次推理了。第二次推理的时候呢，第二次推理我们说前面这个推理它是真因，因为具有三项齐全故。上次说这个方面讲了这个第一个推理当中的所作所作因就成了这个上面四项的，我们就说如就说是如如这个可以说所作因如生死无常所作心故这个因。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第二次推理的时候，这个所作因啊，第一次的这个所作故就成了第二个推理的事项了，就推到他第二个事第二个推理他的这个例子啊，他的具体的例子就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这个地方主要是几个问题抓住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真因的法相啊，真因的法相是三项齐全，真因的名相是他的这个可以说是真因，就这两个字。然后真因的事项就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这个地方就用了这个所做的这个因这个例子来证成的。所以说呢，他就说通过这个因的事项的所做这个例子来可以证成他的真因的这个所立。他就说虽然我们的法相无穷无边，但是还是没有过失，仍然可以证成我们的所立法，仍然可以证成黄牛仍然可以证成真因，就是这样的一种这就是对方的观点。那么下面我们在破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破的：三项垂胡未决定，唯定所作即花百无常黄牛应知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这样例子。首先我们看三项和垂胡，三项垂胡，这个三项和垂胡都是在前面我们讲了两个论识当中的法相，或者说两个论识当中的因，就是这样的推理的因就我们说这个因，这个推理是真因，因为三项齐全故，所以说这个打头的两个三项两个字，它就成了法相了就成了法相。为什么呢？因为真因的法相就是三项齐全，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三项就是这个意思。垂胡就是讲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动物是黄牛，因为具有垂胡故如花白，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垂胡它也是成了法相，也成了它的这个推理的因。成了这个推理的因这个论识当中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垂胡，因为通过垂胡来成立这个黄牛。那么这个时候呢按照对方的观点，无穷无过失嘛，他说法相无穷，所以说呢，他说三项这个真因的这个要成立真因的三项它是无穷的，但是呢虽然不决定也能够证成所立。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讲三项垂胡没有决定，这个是你们的观点。唯定所作即花白，唯定所作即花白，这个所作和花白就是前面两套推理当中的事项，这两个都是前面推理的事项。就是前面他说只是通过所作因可以证成这个真因就是这个所作对照三项这个推理，花白对照垂胡这个推理。所以说呢，他就是认为这个推理是真因，因为三项俱全故，犹如这个所作因。所以说呢，唯定所作的意思就是说，唯一的确定了这个所作的事项，就能够证成真因当中的这个所立。然后呢，即花白呢，就是说这个动物是黄牛，又具有垂胡相逢垂胡故如花白，这个花白就是事项，通过这个花白可以证成这个他的这个所立。这个地方第二套论识当中的所立就是他的黄牛就他黄牛的名相。所以说呢，通过花白能够证成名相。如果说法相没决定，只是确定了事项的话，那么下面过失就出来了，无常黄牛应知。那么这个无常黄牛就应该知道了，怎么样无常黄牛就知道呢？因为就是说你不需要法相的缘故，你只需要事项来确定他的名相，需要他的事项来确定他的所立就够了。比如说生死无常所作心故，这个是一个推理， 这是一个 一套推理。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那么这个所作呢，啊，前面我们讲的，啊，跟随前面的这个推理下来，那么这个所作实际上它就是正成无常的真因，它不需要三项齐全。那么实际上按照一个比较公允的，或者说是比较就是比较这个传统的模式和正确的模式来讲，我们说这个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我们说这是真因，它必须要三项齐全。那我们可以再介绍什么是三项齐全。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所作因它是正确的，真正是真因，那么我们必须要三项。第一项就是讲它的宗法必须要成立，我们必须说这个三项成立它是必须非常严格的。那么就是说第一项三项当中第一项就是宗法，宗法要成立，那么就是要所做的这个推理和它的这个所真事和它有法要观察它成不成立，有没有不成的过失，不，没有不成过失。为什么呢？我们说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那么在这个论识当中呢，这个声音它就是所真法啊，所真实它就是有法。那么如果第一项要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要把所作和它的这个声音放在一起观察，我们说声音是不是所作，哦，声音是所作，这个第一项就成立了，宗法成立了。那么第二项是同品周遍，第三项是异品周遍，这个是完整的三项。我们说这个论是同品周遍啊，同品周遍，一切所作法绝对是无常的，只要是所作法周遍是无常，这个是同品，同品方面周遍的。然后再反过来，如果他所力一退，他的能力就要退。那么如果是就是说是恒常的法，因为他无常的这个无常，他的这个凡体啊，他所力是无常，无常一退失，一退失之后就凡方面的这个常法就成立。如果是常法周遍是非所作性啊，一品周遍，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三项齐全啊，这个方面是一个三项齐全的因。但是对方他没有通过这个方面三项齐全的安立一个真因，他只是说确定一个所作的事项就够了，确定一个所作的事项就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有这个三项齐全的这个真因，没有通过这么严格的方式，中法同品变异品变，没有这样去成立的缘故呢，他说只是唯定所作，唯定所作，那么就出一个问题啊，就出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唯定所作无常黄牛异应之，你没有通过这么严格的三项的推知，只是说身世无常所作性故。前面只是通过所作确定了这个无常是真因的啊，确定了所作所力是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要是看到了所作的这个事项的人啊，只要是知道声音是所作的人，绝对能够了知，绝对能够相对当中升起一个决定的这个定解，就是这个无常，相对当中不可能产生一刹那的这个常有的争议。哎，我们说对的吧？反正你了知的所作就能够知道无常，没这么简单的。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看一个人唱歌。看一个唱歌呢，我们说这个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我们要成立这个声音是无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唱歌他是所作的，他又开始摆架子，又开始就是说是就是呼吸啊，然后发音，这个是不是所作了？我们看到啊，这个是所作的，这个就是所作。你看他是通过琴奏，他通过琴奏把这个声音发出来了。那么如果知道这个，我们就马上就可以知道啊，因为这个所作的事项马上可以推知所立法，就是个无常啊，就一切众生就能够知道是无常的，这马上就可以了知，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一个众生能够了知这个人唱歌他这么费劲啊，这个人唱歌他是所作的，但是根本生不起他是无常，这个声音是无常的定解。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通过三项来证成的缘故，没有通过他三项证成，这个所作和有法没有去观察他中法成不成立，同品周不周遍，异品周不周遍都没有观察，只是定了一个所作，那么按照你的论事就绝对应该了知无常，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意思。那么第二个呢，花白，如果我一定花白，黄牛也应该知道了。本身呢要知道黄牛他应该通过法相来证成，相风垂虎的证成。但是呢他说这个相风垂虎这个法相不确定，确定不下来，只是用他的这个事相，这个花白就可以证成黄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发个过失，只要是看到花白的，只要是看到这个花白的黄牛，他就能够知道这个是黄牛。为什么呢？只是需要所作只是需要事项就能够证成所立的缘故。我们现在黄牛是所立，那么按照你的观点呢，事项可以证成他的这个名相，所以说呢，只要是看到这个花白的只要是看到这个花白的这个黄牛，他就能够马上就能够知道这个就是黄牛。因为你们的观点就是说通过事项可以知道所立的缘故，就这样。或者在这个迦罗的王摩尊者的注释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如果说是以花白这个事项就能够知道黄牛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不需要相风垂虎，那么看到一个花白的马也能够你马上就说这个就是黄牛，但是这个错误的。就这个里面的这个关键的错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相风垂虎在这个花白的马上面 根本没有。但是你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因素你又把它删掉了，你说这个不需要啊，无从无过失，你只是需要确定事项，这个事项就花呗，那么只要看到花呗东西就是黄牛啊，这方面是完全是个错误的推理。所以说呢，因事项利所利益他们认为很圆满，但实际上通过这个分一层一层分析下来的时候呢，过失相当大啊。通过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它这个是不确定的，主要是对第三种问题呢做一个观察，讲到这个地方嘛。